女子当如林徽因，貌似清廉，精致优雅，才似流水，慧心灵动。她是上帝的宠儿，她是跌落的天使，她是一树一树的花开，是爱，是暖，是人间万古四月天。一生往事，三段感情，尘埃落定。欢迎收听长篇小说《人间四月一树花开》，林徽因传，作者朱云桥。
第十二集。
关于婚礼，孩子有他们自己的打算，可是作为父亲，他也有他的决定。对于梁家而言，不订婚便结婚是不合规矩的。虽然之前早已经与林昌民约定好，可那毕竟只是口头约定，不够庄重，不够正式。若是贸然娶了林家的姑娘，那便是不尊重了。梁启超有心在婚礼前举办一场隆重的订婚仪式，一来表达梁家对未来儿媳的重视，二来安抚好友的在天之灵。可是这两个孩子都在国外，一时间无法回国，这订婚仪式要如何举办呢？考虑再三，梁启超决定，无论孩子们能不能回来，仪式一定要办，还要办得体面，办得风光。他请人为两个孩子看了八字，然后根据八字的提示选择了时间和信物。一红一绿两块价值不菲的玉佩和一对未曾雕刻的玉印。为了仪式的圆满，梁启超还特意写了一份祭告祖先的帖子，从国内邮寄给梁思成，嘱咐他一定要收好。而那两份信物，考虑到长途运送可能会有闪失，便现由两家家长代为保管。为了孩子，身体再劳累，心都甘之如饴，这是每一位为人父母的人都会有的感受。当头脑中的结婚的流程变成黑色的墨字陷于白纸之上，当所有必备的物件都已经准备齐全时，梁启超的体力和精力都已接近透支，可再多的疲惫都不能掩盖他的兴奋和喜悦。这几天为你们的聘礼，我精神上非常愉快，一想到从抱在怀里的小不点点一个孩子长到成人，品行学问都还算有出息，眼看着就要缔结美满的婚姻，而且不久就要返国回到我的怀里，如何不高兴呢？今天北京家里典礼极庄严热闹，天津也相当的小小点缀，我和弟弟妹妹们极快乐的玩了半天。想起你妈妈不能不待数年看见今日，不免起些伤感，但她脱离尘恼，在彼岸上一定是含笑的。梁启超在信中这样写道。遗憾的是，梁启超还是累倒了，他只得将所有的流程托付给梁思成的二叔，由他代为主持，而国外的婚礼则交给大女儿梁思顺负责。早在最初，梁思顺是最为反对他们在一起的人， 他对林徽因有太多的不满意，也曾多次写信给梁思成，言辞之间透着极大的不满和强烈的排斥之情。梁思成既不想与大姐起冲突，又不能放弃林徽因，左右为难。没想到大姐后来竟然改变了对林徽因的看法，并且成为了他们的证婚人，这不但让他心安，也让远在家中的梁启超松了口气。1927年年末，在梁家举办了梁思成与林徽因的订婚仪式。那一天，所有亲朋好友都来到了梁家，用最真诚的心祝福了这一对新人。仪式的隆重，场面的盛大庄严，让人忽略了当事人不在场的遗憾。几个月后，大洋彼岸的婚礼现场，梁思顺和丈夫陪着林徽因和梁思成走到了新郎和新娘应该站的位置，然后站到了一边。梁思顺的丈夫是渥太华领事馆的领事，于是他们夫妻成了唯一出席这场婚礼的新人亲属。一位慈祥而严肃的牧师正站在祭台上等待着他们。他主持过许多场婚礼，却第一次见到这装扮的新娘。她浑身散发着东方气息，向人们宣告着，无论她在哪里举办婚礼，无论他走到何地，他都有着一颗中国心。温馨而庄严的气氛笼罩在教堂中，牧师用深沉的声音向他们讲述着婚姻的目的。自此时此刻起，他们将经过上帝的允许，结为合法的夫妻。从此他们必须用最真的爱对待彼此，用最真的心对待他们许下的每一句誓言。若是违背，则是对上帝的不敬。你是否愿意娶这位姑娘，让她成为你正式的妻子，爱她并珍惜她，无论贫富或疾病，至死不渝。牧师用深邃的眼睛望着梁思成，那眼神似乎能够看进他的内心。是的，我愿意。梁思成的回答干脆利落，没有半点犹豫和心虚。牧师又转向林徽因，问了他同样的问题，得到的答复也是同样的，没有任何的修饰，平实而简单的语言，却像是有着魔力一般，令在座的所有人都动容了。最动容的应属梁思顺，亲自见证了自己最疼爱的弟弟找到了最适合他的那个人，有了属于他自己的家庭，怎么不幸福？林徽因落落大方，温柔却不软弱，妩媚却不娇艳，聪慧却不高傲，和弟弟站在一起，便是一对璧人。有他陪伴在弟弟身边，弟弟今后的生活自然会很幸福。想到这里，他也不由得佩服起父亲的眼光来，也对自己曾有过的激烈态度有了些歉意。林徽因左手被梁思成轻轻牵起，一枚镶嵌着蓝宝石的戒指套上了他的无名指。他的眼中闪着泪光，是激动的泪光，是幸福的泪光。之前那颗激动的快要跳出胸口的心，突然间 安定了，稳稳地落回了他应该待着的地方。当一片轻柔的吻落在他的唇，他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。承诺已许，仪式已成，教堂上空飘起了美丽的花瓣雨。新人离开了教堂，其他人也随之离开了教堂，前往摆设了婚宴的地方。婚宴设在中国领事馆，这是林徽因和梁思成共同商量好的。客人不算多，都是他们在国外结识的好友。他们端起酒杯，一桌又一桌地敬过去，接受朋友们的祝福。多年的爱情长跑终于有了结果，而这结果并不是终点，而是他们幸福生活的另一个起点。他们拥有了彼此的爱，也拥有了彼此的心。未来的路很长，他们牵了手，便要一辈子同行。并非只有倦鸟才会知巢，任何一位身在异乡的游子，无论他在流浪还是拥有令人羡慕的地位和工作，无论他贫穷或是富有，重病缠身或是健康硬朗，都会思念自己的家乡，时刻想要回到那个自己生长多年的地方。在毕业前，他们也曾有过犹豫，是留下来继续深造，还是回国。一家美国知名的建筑事务所早已向他们发出过邀请，允诺他们一旦接受邀请，便会有丰富的薪酬和良好的环境。然而，梁思成既对这份工作的创造性有着担忧，也对于回到祖国之后将要面临的情况有着担忧。这样矛盾的感情让他一直犹豫不决，迟迟做不出决定，直到他收到了父亲从国内寄来的营造法式，才坚定了回国从事研究的决心。浪漫而甜蜜的婚礼结束后，这对新人准备回到祖国，而在回国之前，他们准备游历一下欧洲各国，那是梁启超的安排，也是他们二人的心愿。鸟儿不曾飞出金丝笼，便不会知道天有多高；鱼儿不曾游出玻璃樽，便不会知道海有多广；鹿儿不曾跑出围栏，便不会知道草原有多辽阔。停留在自己的小小世界中，便只能感受得到身边那近在咫尺的微小，看不到远处那无边无际的博大。小窝为创造者提供了安宁，却也挡住了他们的眼光，束缚了他们的思想。第一次与父亲远赴欧洲，他从好友那里得知了有关建筑的事情，见过了许多精美的欧式建筑后，他的心便彻底被这些人工雕琢的巨大艺术品所征服了。他在那些建筑中见到了他梦中的世界，那一个被灵性和天赋、感受和实践搭建起来的世界。他们的身上散发着光芒，仿佛有着独特的灵魂。艺术和现实就在那些建筑中被诠释得淋漓尽致。若不是梁启超为他们安排好了欧洲的行程，他也一定会再去那里，去看那更多的人造奇观，去感受那更多的人间智慧的结晶。而此次 心爱的人在身边，喜爱的事物在眼前，还未动身，他便相信这会是一场愉快的旅行。作为一名父亲，梁启超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儿子的平安。早些年间的意外令梁思成的身体变得格外脆弱，梁启超便时时担心他的身体有恙。而当梁思成与林徽因前往欧洲时，他又开始担心起他们的安全来。他不允许他们为了节省费用从莫斯科转乘火车回家，并在信中一一列举了他希望他们参观的地方和行走的路线。信中并没有提及英国伦敦，林徽因和梁思成却将这里作为了欧洲之行的第一站。当他们站在圣保罗大教堂面前时，林徽因想起了少女时代的自己，旧地重游，往事历历在目。那一头乌黑的长发编成了两条长长的辫子，自然地垂在两肩，一身传统的衣衫和裙子将她那娇小的身材衬托得更加精致。而此时泰晤士河中的倒影，盘起的头发，熨贴的衣衫，庄重的颜色，无一不表露着她已经是一位成熟的少妇了。时间过去了，岁月没有在她脸上留下痕迹，却带走了她眼中的稚气和天真。时间在改变，人也在改变，唯一不变的是那座雄伟神秘的大教堂，它就这样静静地伫立在河边，看着河水从朝至夕的流淌，看着白云来了又去，任由不同的人们在它的胸膛中穿行。两岸的树木倒映在河里，为河水增添了一些颜色。那两岸回荡的钟声向人们讲述着这里的历史，无关风月。这样的情景让他想起了歌德的一首诗，他似一棵成贤葱郁的树，上帝将它栽种在这里，令它生根发芽，成千上万的枝干向四周延伸，那一片片叶好像海中的沙，它的每一处细节都好似经历过了精心的裁剪，看起来那样完整，感觉上那么适合。他在向人们诉说着上帝的恩容，用他坚实的身体以及在太空中遨游的灵魂，每一丝一缕都那样纤细，却能永远坚韧，不会凋零。林徽因平静的欣赏回忆，梁思成却是充满了新奇的观察研究。对他而言，这是一座陌生的建筑，即便曾在书籍和杂志上见过他的照片，却怎么都不如亲自欣赏他那种感受来得直接，来得震撼。他被设计者的精妙思想所折服，也对设计者能够达到的领域产生了向往。虽然只是第一次来到这里，他却产生了与林徽因相似的感受。他将这里视为上帝赐予人间的礼物，他像是一名传教士，不分日夜地向人类输送着上帝的旨意，也像诺亚的方舟，努力地救赎着 世上的人们。爱总会让人心有灵犀，心有灵犀总会让人更加相爱。在这个国度里，他们的灵魂交织在一起，彼此体会着对方的心意，交流着自己的心意。在相爱的两个人面前，言语变得多余，他们甚至不需要言语就能感受得到那发自内心的不断涌出的情感，那头脑中连绵不绝的思绪。他们对建筑的理解在不断加深，对彼此的感情也在不断加深。这过程像是油灯里渐渐被浸透的棉心，不知不觉，柔柔的，缓缓的，便深入了每一丝纹理。他们还参观了海德公园的水晶宫，那晶莹剔透的玻璃透着脆弱，那钢盘铁骨的构架却又透着坚强。入夜，宫内灯火通明，使整个水晶宫看起来仿佛一颗深海之中的夜明珠。林徽因陶醉了，她在这座建筑上看到了一种新的精神，看到了美学与建筑学完美的结合，这让她深受启发。之后的时间里，他们在德国拍下了许多的照片，有爱因斯坦天文台、柏林宫廷剧院、慕尼黑城门、科隆主教堂等等。他们将这些美丽的建筑留在了黑胶片上，也留在了他们的心里。他们走过了瑞士，在那诱人的自然风景中沉醉，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带给人类的美好和宁静，身心都感到了无比的轻松。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暮雪，导演小楼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